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
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人生充满了选择，这些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庄晓的《浮萍的雨》。傍晚天空黑漆漆的，像是要落雨，脑子里还没盘算完，雨已经倾泻下来。这个夏天雨下了一场又一场，我想起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，在遭遇旱季时，他们不断迁徙寻找水源，穿过峡谷或是各种危险地带，被狮子追赶，鳄鱼撕咬，即便小角马被鳄鱼无情地拖下水，角马妈妈也不能停下跟着大部队的步伐，她会不会最终回头看一眼她的孩子？眼角会不会落泪？因为她是母亲，这个星球只有一种生物叫做母亲。雨一直下，七月头上尚未出梅，我盘算着我们好久没见了，继而想起来李平刚来公司的时候也是七月。那时他刚刚毕业，一头披肩长发，白色碎花连衣裙，办公室的阳光充足明媚，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就感到恍惚。雨落不下来的时候气压很低，终于落下来了却总也不停，墙上照片开始发霉，书柜上的书角开始打卷，我没由来的陷进了情绪，往事也随之而来。李平的皮肤比裙子还要白，几近透明，他有个挺拔小巧的漂亮鼻子，余力打趣他侧面看起来像京巴。李平皮肤光滑水嫩，年终尾牙时他跳孔雀舞，体态婀娜多姿，赢得了全场人的目光。有一双眼睛就那么看着他，带着酒精的微醺，带着些痴迷的醉意，就那么含情脉脉地看着。男生对李平说，我也姓李。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希望能追求李平，李平拒绝了。什么样的男孩才能配得上李平，我不知道。李平有一双雪白纤细的手，他喜欢穿雪纺的连衣裙，他卷起袖子画水墨画的时候，他盘起头发翩翩起舞的时候，真是好看极了。美丽的女孩配得上美丽的人生。李平母亲嫁到隔壁城市，但外祖父舅舅一族都在本市，家族里频繁给李平介绍相亲对象，李平一一拒绝了。李平与我说过两件事，一桩是他小学时分，大约二三年级，母亲逼着他学画画，他不想画，便一边哭一边画，那样的场景他到现在都记得。李平说，以后有了孩子，我不想逼他学任何东西，开心就好。第二件事有关他的父亲，在他印象中，父亲在家总是沉默寡言，从事销售工作的他很少回家， 总在外招待各种各样的客户，有时候也会和他打趣自己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。李平一直跟着母亲生活，看到父亲时多半是抽烟醉酒的样子，但他还是更喜欢父亲。李平说，妈妈说一定不要找爸爸那样的人。公司里追求李平的李姓男生辞职了，他以前是退伍军人，在公司待了几年后，他说想去看看大海，于是选择了当船员随船出海。我们以为他不会再回来。我和余丽也不赞同他追求李平，他有什么？不过是个外乡人，居无定所，身无长技，美丽又灵巧的李平当然值得拥有更好的。小店筹备的时候刚好是七月，那一年的七月特别的热，我没有任何防护的和同桌张游荡在大街小巷上，为了新店的装修家具家电四处奔波。我们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来异乡闯荡，然而很快的被现实击溃的粉碎。我灰头土脸的进入公司，这才结识了余丽和李平。李平每年都当年终晚会的主持人，她真的很美，所以当她带着男朋友来参加公司活动时，我和余丽也由衷地为她高兴。上海的东方明珠正对着黄浦江，我们这小小的城市里也有一条河流叫黄浦江，上面横跨着一座白色的桥，江面总是如此平静，以至于有天李平和我说他很想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，我惊讶得不能自己。我与李平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好，他所在的办公室我后调入，恰逢前领导辞职，我们都没了主，试着磨合，跌跌撞撞，结果因为老板在这期间做出了某些选择，把更多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这也促成了后来李平离开的理由。但这并不能妨碍日后某一天，他与我躺在一张床上，各自诉说心事。他轻轻抚摸着小腹，腹中胎儿已六月有余，除了腹部的隆起，他毫无变化，四肢纤细，脸庞精致，依旧是个美人。我还记得那夜他轻轻地叹气道，你说的对，顾家和赚钱的男人总不是共存的。彼时李平已婚，即将孕育一个新生命，一人赋闲在家，他需要陪伴，不然也不至于来我家小憩几天。我还记得有一年的雪下得特别大，当我抵达公司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我开门瞬间他缓缓坐了起来，我不明所以，他有些忧伤地看着我说，昨天通宵加班，他也想向老板证明他很努力，他不太能理解和接受为什么我比他晚到这个办公室，而我在工作上却得到了更多机会。我看着他的眼神沉默着，说不上一句话来。李平说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在这段婚姻中，他忧伤地看着我，好多次我想过打掉这个孩子，怀孕四月的时候都去过医院。李平的另一半并非我和余丽之前见过的那位男友，那是他来公司后开展的第一段感情，两人是同学，男生在学校时就追求过他，也算顺理成章。那个男生有一张清秀的脸庞，白皙的皮肤，同样有一个挺拔的鼻梁，两人走在一起很是般配。大约也就一年左右的光景，双方家中都很认同，已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李平与男友筹备婚事，在双方家长资助下，他们购买了一套婚房，然后就是装修筹备婚礼。地域的矛盾却在此时显现出来，男方母亲一心希望着唯一的儿子能回归故里，而非为了爱情漂泊于外，结亲定居在异乡女方所在城市，等于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嫁与了他人。有些地方，有些人的愚昧与生俱来， 根深蒂固，矛盾和冲突在婚房装修接近尾声时上升至极点。这场看似郎才女貌、本应有好结局的爱情猝然消失。李平用加班来逃避生活，他也就是在那时与我说，晚上下班回去，我几次想跳下黄浦江。他难过的不只是分手的失意，婚房已经买了并且装修，所有亲戚朋友都已见过且知晓他要结婚的消息，他要如何解释？父母的面子又要往哪里安放？只是面子值几斤几两，与生命孰轻孰重。这之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，李平分手后，父母建议他把房子卖掉，他不舍不忍瞒着父母办了贷款，前男友天天到公司围堵他，希望退回曾经为结婚所购置的首饰、礼物等费用。李平心寒至极，不胜其扰，我听了不寒而栗。大约过了半年左右，李平又恋爱了。好女孩总是有人追，虽然她还没能从上一段情伤中走出来，我和余力还是由衷替她感到高兴。但当见到这位她试着交往的男友时，我和余力各自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男生，身在异乡，一无所有。我们并不歧视一无所有的异乡人，但潜意识里，我们都觉得李平这么优秀美丽的女孩子，完全值得拥有更好的。我又想起李平的话来，她喜欢坏坏的男生，就像她的父亲一样。她的父亲缺席了她的整个童年，却在她的心中种下了不可磨灭的根。男生抽烟、喝酒，小小的个子开一辆大的踏板车，带着李平在城市的夜风里乱逛。我有些心酸，余力有些质疑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爱情会不会幸福，是对是错。可是爱情里有对错吗？有错。如果不是因为李平的上一段失败感情，这个个子不高、其貌不扬的男孩根本没有机会。情伤遮蔽了李平的眼睛，他需要另一段感情来疗伤，但他不知好的爱情让人如沐春风，坏的爱情让人万劫不复。男生一无所有，但抽烟、喝酒、打牌，有很多酒肉朋友。恋爱的时候，他带着李平一起疯，朋友们的关系都很好。他带着朋友们拉横幅、持着喇叭到公司楼下向李平求婚。婚后，李平意外怀孕，她却很快不能接受生活的无趣，整日不着家的在外面乱疯，丢下李平在家像个失宠的玩偶。怀孕十月，李平印象最多的是她半夜喝酒，钥匙找不到拼命敲门，一身酒气，醉醺醺的挟裹着夜色归来。她没有陪李平散过一次步，没有陪她去过一次医院，包括怀孕四月的时候，李平走进医院问医生咨询如何流产的时候，她都不在。有一次，我和余力约李平一起吃饭，我们在订好的餐厅等了很久，李平才姗姗来迟。她不好意思地与我们说，丈夫一下午都在和朋友打牌，她就在旁边等了一下午。我和余力沉默着看着他七个月的小腹，那里孕育着一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。可是他快乐吗？他的母亲快乐吗？他情愿来到这个世界吗？匆匆地吃完饭后，李平的丈夫死乞白赖地说，朋友们还在等他打牌，他今天一定会争取早些回家。当着我和余力的面，李平面有难色，却并不好发作。男人离开了，我们建议李平抓紧打车回去。他查了下手机，说公交还有末班车。于是我和余力就陪着李平在站台等公交，直到车来了，看着他独自上车后离去。我想起一句话， 生活并不总是你想要的样子。可难道从女孩到女人，从独身到步入婚姻，期待的生活会是像今天的李萍这样吗？李萍剖腹产住院，到临盆的时候，她已经无法下地行走。我和余力去医院看她，李萍看着我们说道：我一直期望能生个儿子，我终于有儿子了。李萍亲切地称儿子为小胖子，她曾经称丈夫为胖子。我再见到她时，她已上班，刚生育完两个月。婆婆带病来照顾孩子，家庭矛盾重重，她在那个家，她自己的房子里，实在无法待下去。我听说她已经上班，非常惊讶，跑去找她，听她断断续续说起家中琐事。她说丈夫要与她离婚，我心里气愤得紧，却还是小声劝着。我不断想起那句话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我嘴上劝着，心里真恨不得毁了她。李萍婚于那年四月，次年的三月小胖子落地，六月她去工作，十月天气渐渐转凉。我看着她的 QQ 动态，胖子走了，家里只剩我和小胖子了。我心一凉，着急联系她，果然已经离婚。指尖敲击着键盘，我知道任何安慰都是苍白的。由于李萍父母的坚持，前夫父母的坚持，李萍没有能再坚持。她失去了她的小胖子，小胖子被带回了前夫的家乡，由前夫和其祖父母抚养。李萍说，因为是儿子，若是女儿，怕是他们家不会要。李萍说，父母从来都认为这段婚姻是个错误，也坚持让她不要留下这个孩子。李萍说，我想起李萍前夫曾当着李萍母亲的面指着李萍说，我若是在老家娶个媳妇儿，不比你好上多少倍？你当我家人了吗？你永远也不会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那个房子是李萍和前男友共同购买，最后李萍独自回购。她的前夫没有为这个房子尽过一分力，却想着要分一杯羹。我心疼李萍，更心疼那个小小的孩子，才出生几个月就被迫与母亲分离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和余力、李萍都没有再见面，但依旧能断断续续听到她的消息。有些来自短暂的联系，有些来自她的朋友圈动态。她报了瑜伽班，学了烘焙，考进了银行系统。那一届的录取名单里，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背景，仅靠自己实力考进。再后来，她经人介绍认识了现任的丈夫。李萍再婚有没有办婚礼我不知道，再见她已经是第二个儿子出生，她在家坐月子，我和余力去探望。她的母亲抱着小小的孩子，那孩子依旧天使，不哭不闹，和她的第一个孩子一样。她说孩子跟着她姓，由她母亲来带。客厅里站着她的婆婆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，那是她的继子，现任丈夫与她前妻的儿子。我终于见到了李萍的丈夫，淹没在人群中的普通人，年龄不小，却依旧孩子气。我记得李萍的动态，加班回家，感谢还有某人等待，有一碗热腾腾的小馄饨可以吃。这也许是李萍选择嫁给他的理由吧，她要的不多，一份等待，一碗热汤足矣。我们和李萍吃饭，谈起从前，她已淡然得多。说起当初离婚，那么多人都问她，离婚又离开了孩子，她要怎么坚持下去？说起婚姻，李萍说喜欢的类型仍是前夫那样的，会说着动人的情话，有些痞，有些坏，只是那不适合婚姻罢了。我又想起他曾经描述过的父亲， 常年游离于烟酒的气息中。也许在一个人童年种下的因，终将在某些时刻结果。我和余丽参加了李平第二个儿子的满月酒。李平很忙，不出月子即在上班，当天也是忙碌一天才赶过来参加晚宴。谈起工作，李平说，当她第一个月领到高于丈夫十倍的月薪，开心归家。家庭是冷漠的，没有人关心她挣了多少，只关心她有多少时间在家。但是李平说，我要努力挣钱，因为我有第三个儿子。李平自然觉得亏欠第一个儿子，他已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子留给他。至于另外两个儿子，他会用他的余生去培育和陪伴，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。李平和前男友分手时，我为他痛心；和前夫离婚时，我为他不平。很多次，我想咒骂那个追他时意气奋发，婚后无情无义的男人，但我知道，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。时光改变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刚走进办公室看见李平的第一瞬间。他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一头长发，笑容灿烂。阳光从背后洒进来，我不知道我们都会面对怎样的明天。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令人感慨的人生呢？直接在节目下方留言分享给我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节目原文和封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，电台和主播相关请关注新浪微博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